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我是雅各牧师。
今天我们要来看一个题目，就是富户拿巴惊惧而死。经文是撒母耳记上25章23节到44节。撒母耳记上25章23节，亚比该见大卫便急忙下驴，在大卫面前脸伏于地叩拜，伏伏在大卫脚前说：我主啊，愿这罪归我。亚比该是一个非常有智慧的姐妹，她听见她的仆人向她报告说，大卫派人来见我们的主人要一点东西啊，主人把他们骂了一顿呢，就把他们放走了，让这些人呢空手而去。亚比该就急忙将200个饼、2匹带酒、5只收拾好了的羊，还有5细亚烘好了的穗子，100个葡萄饼、200个无花果饼，都驮在驴上，啊，用这些礼物啊，来这消大卫之气啊。等到他看见大卫的时候，就赶快下了驴，并且伏伏在大卫的面前说：“我主啊，愿这罪归我，我们得罪了你，实在是对不起，请你原谅我，求你容婢女向你进言，更求你听婢女的话。”我主不要理这坏人拿巴。坏人的意思啊，不是他的品格坏，是说他的性情凶暴。不要理这个凶暴的人，他的性情与他的名相称，他名叫拿巴。各位看这个小字啊，啊，那里说拿巴就是愚顽的意思，又愚笨又顽固，他为人果然愚顽。但我主所打发的仆人婢女并没有看见，我没有看见你的仆人，所以才让他们空手而去。我主啊，耶和华既然阻止你亲手报仇，取流血的罪，现在上帝差遣我来，就是劝你不要亲自报仇，不要随便流人的血。所以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，又敢在你面前起誓说，愿你的仇敌和谋害你的人都像拿巴一样。如今求你将婢女送来的礼物给跟随你的仆人，求你饶恕婢女的罪过。下面亚比该所讲的话就证明她不是一个乡村没有见识的妇女。你听她下面怎么讲呢？她说：耶和华必定为我主建立坚固的家，因我主为耶和华征战。这句话就证明她对大卫已经有相当的认识，上帝要为大卫建立坚固的家，并且他看出来，虽然扫罗王到处在捉拿他，但是他已经知道大卫现在是为耶和华征战，并且呢，在你平生的日子，在你现在的日子里边，查不出有什么过来。29节，虽然有人起来追逼你，寻索你的性命，这就是讲到这个当时的这个扫罗王了。你的性命却在耶和华你的上帝那里蒙保护，如包裹宝器一样。你看见这个女子她多么有见识啊！你的上帝那里被保护起来，像包起来的宝物一样。你的仇敌的性命耶和华必剖去，如用机旋甩石一样。她知道大卫用甩石的机旋打败了歌利亚，她说将来你仇敌的性命也要被这样甩出去。30节，我主现在若不亲手报仇，流无辜人的血。为什么说流无辜人的血呢？得罪大卫的只有拿巴一个人呢、拿巴得罪了他，一人做事一人当啊，为什么要把人家家里的孩子仆人凡是男的都要杀光呢？这是不对的。所以他在这里说不要流无辜人的血，说到了耶和华照所应许你的话赐福于你，立你做以色列的王，那时我主必不至心里不安，觉得良心有愧。亚比该他对这个未来必定要发生的一件事情有一个很清楚的认识，就是将来有一天大卫要做以色列的君王。所以他说，等到我主将来你做了王以后呢，你不会想起来你在暴怒之下杀了人家全家的男丁啊，你就心里不安，良心有愧。 耶和华赐福我主的时候，求你纪念婢女。所以将来有一天你做了王啊，请王不要忘记我。32节，大卫对亚比盖说，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是应当称颂的，因为他今日使你来迎接我，你和你的箭矢也当称赞，因为你今日拦住我，亲手报仇流人的血。我指着阻止我加害于你的耶和华以色列永生的上帝起誓，你若不速速地来迎接我，到明日早晨，凡数拿巴的男丁必定不留一个。大卫一听亚比该讲的这番话呢，觉得非常的合适。35节，大卫受了亚比该送来的礼物，就对他说，我听了你的话，准了你的情面，你可以平平安安地回家吧。大卫一看见亚比该带着仆人驮了很多的礼物来了，就说，我今天听你的话，准你的情，你回去吧。所以36节就说，亚比该到拿巴那里，见他在家里摆设宴席，如同王的宴席，因为剪了羊毛以后，很多的工人都在那里有庆祝嘛，亲朋好友都来了，所以这个拿巴快乐大醉。亚比该无论大小事都没有告诉他，为什么？讲他也听不进去啊。37节，到了早晨，拿巴醒了酒，他的妻将这些事都告诉他，他就魂不附体，身僵如石头一般。过了10天，耶和华击打拿巴，他就死了。拿巴醒了酒已经是第二天了，他的太太把昨天发生的事情告诉他，他一听说大卫带了400个军队要来给他算账，他想了一下，他家里那些佣人怎么能够站立得住呢？所以他就身僵如石头一般，他在这个恐惧的情况之下，忽然间身体不能动了，也许半身不遂了，他就中风了。过了10天呢，耶和华击打拿巴，他就死了，上帝把他的命取走了。39节，大卫听见拿巴死了，就说，应当称颂耶和华，因为他伸了拿巴羞辱我的冤，又阻止仆人行恶，也使拿巴的恶归到拿巴的头上。拿巴这个大富户一死，消息传出来，很快人们都知道了。大卫听见以后啊，就在这里做了一个评论，说这是上帝替我报了仇，他阻止我行恶，让拿巴的恶归到他自己头上。还不止如此，下面说，于是大卫打发人去与亚比该说，要娶他为妻。大卫可能第一次听亚比该向他陈情的时候啊，已经对这个亚比该留下很深的印象，但是他是有夫之妇啊，现在听说他丈夫死了，他就打发一个门人去说亲呢。所以下边呢，大卫的仆人到了加密，见亚比该对他说，大卫打发我们来见你，想要娶你为妻。这个亚比该已经非常欣赏大卫，那么这些仆人们说，我们的大卫啊，他很欣赏你，愿意和你成亲。41节，亚比该就起来伏伏在地说，我情愿做婢女，洗我主人的脚。他就在这些仆人面前做了一个表示，接受了大卫的求婚呢。所以42节就说，亚比该立刻起身，骑上驴，带着5个使女，跟从大卫的使者去了，就做了大卫的妻。第43节那里说，大卫先娶了也是猎人亚西暖。大卫他不是娶了扫罗王的女儿米迦吗？现在因为他逃避扫罗就出来了，所以在他身边就有这个亚西暖。那现在又娶了亚比该，他们二人都做了他的妻。44节，扫罗一将他的女儿米迦，就是大卫的妻，给了加林人拉亿的儿子托提为妻。扫罗原来把大女儿许给大卫，还没有迎亲呢，就羞辱大卫，把这个已经许给他的这个大女儿就嫁了别的人。后来把二女儿嫁给他了，但是因为大卫逃跑了，他又逼着二女儿改嫁，这不是更加羞辱大卫吗？就是在这种心境和背景之下，大卫写了诗篇25篇， 在那里大卫祷告说，耶和华啊，我的心仰望你，我的上帝啊，我素来依靠你，求你不要叫我羞愧，不要叫我的仇敌向我夸胜，凡等候你的必不羞愧，唯有那无故行奸诈的必要羞愧。第四节，耶和华啊，求你将你的道指示我，将你的路教训我，求你以你的真理引导我，教训我，因为你是救我的上帝。我终日等候你，我一天到晚都在等候你，求你的引导，求你的保护。第六节，耶和华啊，求你纪念你的怜悯和慈爱，因为这是亘古以来所常有的。第七节，求你不要纪念我幼年的罪愆和我的过犯。耶和华啊，求你因你的恩惠按你的慈爱纪念我。第八节，耶和华是良善正直的，所以他必指示罪人走正路，他必按公平引领谦卑人，将他的道教训他们，凡遵守他的约和他法度的人，耶和华必以慈爱诚实待他。十一节，耶和华啊，求你因你的名赦免我的罪，因为我的罪重大。大卫一生都有这样深深的感觉，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在上帝面前抬不起头来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有重大的罪恶，甚至于有的先知说，我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，那是指着我们的罪性讲的。我们长大了以后又有很多的犯罪的行为啊，活出来了。十二节，谁敬畏耶和华，耶和华必指示他当选择的道路。你应该走哪条路呢？你敬畏耶和华，你去祷告，上帝一定会指示你。十三节，他必安然居住，他的后裔必承受地土，这是上帝的应许。十四节，耶和华与敬畏他的人亲密，他必将自己的约指示他们。我们爱神，因为神先爱我们，我们敬畏上帝，我们就能得着上帝的保护。我的眼目时常仰望耶和华，因为他必将我的脚从网里拉出来，让我在网罗中可以逃脱敌人的追捕。十六节，求你转向我，连续我，因为我是孤独困苦，我心里的愁苦甚多，求你救我脱离我的祸患。十八节，求你看顾我的困苦，我的艰难，赦免我一切的罪。弟兄姐妹，这不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这样祷告的吗？十九节，求你查看我的仇敌，因为他们人多，并且痛痛地恨我。二十节，求你保护我的性命，搭救我，使我不致羞愧，因为我投靠你。愿纯全正直保守我，愿纯全正直是我的生活，是我的性格，因此能够保守我，这是一个道德的操守。因为我等候你，当我们等候神，尊主为大的时候，我们就会变成一个纯全正直的人。二十二节，上帝啊，求你救赎以色列，脱离他一切的愁苦。不只是他一个人，他整个的民族都需要上帝的救恩。